弟兄姐妹平安，我很喜欢讲耶稣的故事，因为我们的信仰绝不能离开耶稣基督。我们说离开不了耶稣基督，我们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忘记他说的什么，做的什么。尽管圣经那么厚，但是你不能忘记或是就是忽略了耶稣基督的教训。耶稣基督是谁我们都知道，但是他在地上所讲的所说的，虽然还是只是局限在四福音的里头，但是实在是当我再来看再来思想的时候，就发现原来我们常常都带着一个自己既定有的一个观念来理解他的话。当然我不能说这个是错误，但是好像缺了一些的东西。缺了什么呢？缺了就是一个现场这个感觉，就是耶稣当时是这样说的吗？耶稣当时他的目的是什么？而且我们当这样来理解他的时候，我们就更有把握我们所得着的救恩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救恩。我说过了，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说的所做的，其实他带着就是他一个启示，就是告诉当时的人，当然也包括我们呢，就是他是谁。这个是非常重要，不要只是停留在这一些所谓的道德那一些讲论当中，就是他是带着一个启示告诉我们他是谁。当然他也会带着一个就是向我们是做出一个揭露，就是我们究竟也是谁呀？不单单他要告诉我们他是谁，他也想告诉我们白白的我们究竟是谁，我们的情况是怎么的情况。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九章好像只是只有四节的圣经，35到38耶稣的怜悯的心肠。当然这一段圣经记载的只是几句说话，但是我们要看就是前后他究竟所记载的是什么。包括在圣经本身我们经常普遍使用的都是和合本，那和合本本身你就发现每一段话它都有一个标题，当然是不是圣经的原稿是这样，只是就是翻译圣经的人把它就是归类了这个如果你看你的手上的圣经，如果是这个和合本的话，你会发现它是讲到耶稣的怜悯，然后呢有一些的版本，比如是可能是新译本，它就是用庄稼多工人少，是不是它究竟是讲到是工作的问题呢，还是讲到耶稣本身的问题呢？其实两者都有提到，但是我们要来看的时候呢，我们要懂得就是究竟这里他说的是什么。而且当中也提到一句，就是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他究竟耶稣看到是什么为什么会怜悯他们，他们的是一个什么 的人，这个我们需要来看的。所以呢我们呢开始是先我们先有一个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更有一个准确的这个眼光来看圣经，也有一个正确的心来领受他的话。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在地上虽然只是活了33年多，你所说的都是宝贝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常常都听错了或是有一些的误解，以致我们对我们的信仰都有一些不完全的认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校对我们这个心，我们巴不得我们借着这样的来听你讲看你做能够多认识你，也可以借着听你讲看你做的，我们可以多认识自己，认识这个世界，也可以认识魔鬼的作为。求主帮助我们先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来领受你的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一开始这里说按不下去， 下一章，麻烦。OK， 这里说到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看见许多的人，许多的人，不要忘记，耶稣真的很忙啊，他所接触的人有很多。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九章之前发生的事情，你就发现耶稣一直在忙啊，他平静风海，还有就是赶出啊那些群鬼，也医治一个血漏的妇人，也会叫一个挨掳的十二岁的女人从死里复活，等等等等等等。耶稣啊，活在地上，刚才我祷告都说了，他只有33年多，而且真正出来做工的就可能只有3年多的时间，3年多的时间啊，时间真的有限，他很忙，忙到一个地步呢，甚至有时候 连饭也不能吃、啊、圣经也有这样的记载。忙啊忙啊，我们中国人或是特别是广东人呢，有三个字，这个忙啊都是同一个音的，但是国语当然不同了，对不对？一个是忙，就是忙碌的忙，对不对？然后一个就是忘啊，其实呢广东音也是一样的啊，就是忘记的忘。另外一个呢就是死亡的亡， OK 啊，一个是忙，一个是忘，一个是亡啊，所以这三个在广东音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你太忙了，忙到一个地步你会忘记的。就好像刚才刘牧师跟我说一些的事情，我说哎，我怕忘记，你把他发过来他在我面前讲了一遍，还有要求他就是来发一个短信给我，因为太很容易忘记的。他不是因为忙的缘故，就是因着那个人不行了啊，年纪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因着你太忙了，你会把事情忘记，你忙到一个地步啊，甚至你身体也不顾，健康也没了，很快就死亡。OK， 那这个是世界上的人常常犯的毛病。OK， 忙啊忙啊忙啊，忙到一个地步，什么都忘记了，身体也忘记了，结果呢就迈进死亡。耶稣却不一样，是他很忙，但是他却不会忘记他的使命，他不会忘记他的身份，他也不会就是叫人就是迈进死亡也不顾，他反而会叫人胜过死亡。耶稣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OK 啊，在他所忙碌的这个事情上啊，其实在马可路加都有记载，其实唯独马太福音把他忙完之后这一段话35到38，只有马太福音把它记下来。马可路加前面所说的什么平静风海啦，叫血肉妇人啦，那个得医治啦，都有记载，唯独就是没有记载到这个马太福音啊第九章35到38。这里提到许多的人，究竟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光景是什么，那这个我们呢稍后会再来看一看。我们反而要看的，耶稣看到这许多的人，这里说到他就怜悯他们，那他就怜悯他们是什么的意思呢？我们首先不要搞错这个怜悯这个字，我们常常会说怜悯的意思呢，会被我们的民间的信仰来误导我们，就好像我们有一些民间的迷信的话呢，拜拜观音啊或是菩萨啦，都会说啊，他们是有菩萨的心肠，他会怜悯你的。怜悯呢，我们就是把它看成就是他会帮你忙的。OK， 你有什么的困难，他会怜悯你，有病就是来医病啊，没病呢也可以保身啊，这些怜悯的心肠吗？菩萨吗？那耶稣这个怜悯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这里说就怜悯他们了，原文他的意思是这样的，英文是 moved with compassion， 意思就是他是带着怜悯来被推动的，意思就是耶稣是被后面有东西或是他里面有东西来推动他来做出这个怜悯的。原来这个怜悯 本来在世人的当中是没有的。所以刚才我才说到那个民间的信仰，人都是祈求就是超乎人的这个领域来寻求怜悯，所以有拜拜有菩萨，因为都希望他们有这个怜悯的心肠啊，什么观音啊等等啊，就是因为人间找不到的，因为这个怜悯是神的心肠。这个怜悯啊，不单单就是在这里说了一次，如果你看圣经或是有一些的圣经的记载，你就会发现就是其实神的怜悯的心肠，比如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8节，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就是撒加利亚啊，当时被圣灵充满，施洗约翰的爸爸啊，被圣灵充满就说了，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天高天临到我们。当时他们的老百姓活在一个什么的状态我们都知道，400年了都没有神的话语在他们当中啊，而且他们是国家被灭了，他们是就是亡国奴，所以他们就是在人间里面找不到，他就说从高天临到我们。 OK， 神怜悯的心肠，这里是提到第一个。然后呢，主耶稣在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也会有怜悯的心肠，比如就是路加福音第7章13节，这里说到就是主耶稣去到这个拿因城，看见一个寡妇唯一的儿子死了，他就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圣经是有这个词，就是大大的怜悯他，因为他太伤心了，他连唯一可依靠的独生儿子都死了，他又是寡妇，所以说就大大的怜悯他了。然后马可福音第1章41节，耶稣看见一个大麻风，他说就动了慈心，慈心就是怜悯的心，他就动了那个怜悯的心，又是被这个怜悯就是来推动他，他不单单来医治他咯，他就伸手来摸他。哇，你知道大麻风是极强的这个有传染性的 ，OK？ 你就是我们现在都要 social distancing 啊，对不对啊？这个 COVID-19 也有传染的，所以呢，要保持什么社交的距离。耶稣不是的，耶稣是零距离，他是有伸手来摸他。为什么？他不怕被感染吗？他有怜悯的心肠，怜悯使得他不能不就是去触动，他伸出手来就是来摸这个大麻风的。然后在马太福音14章 OK， 就是耶稣就是5饼2鱼喂饱就是那5000男丁之后，他眼见这些众人步行跟随他，于是看见许多的人同样的又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等等。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往下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不单单是在这个5饼2鱼这个神迹之后，还有就是7个饼几条鱼，也就是吃饱4000人等等都有说到，甚至约翰福音11章说到他怜悯他们甚至哭了。这个被怜悯推动的耶稣，他竟然为着一个拉撒路他的这个家庭他哭了。怜悯刚才我说了都是神的本性，是耶稣的本性就是推动他去做出一个怜悯的这个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原来我们的耶稣是一个充满怜悯心肠的耶稣。我再说耶稣的怜悯究竟是不是就是好像菩萨一样，只是看见他们有需要就有一个恻隐的心去怜悯他们呢？我们看看究竟他看到的是什么。 OK， 这里看到啊，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困苦流离究竟是什么的光景？如果我们看一些的英文的圣经版本，你会发现困苦流离它会被翻译就是被搅扰被混乱苦恼 颓废，因失去热心和盼望等等。这些人群他们就是被搅扰，他究竟被什么搅扰呢？他们是被混乱的，他们被什么混乱呢？他们在当时的时代非常的苦恼，失去了热心和盼望，这些都是当时人的这个情况。如果是中文的翻译本呢，你就发现呢，他这里说他们都是烦恼沮丧，困苦无依，孤苦无助，颠沛流离等等。那这些人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是不是因为他生活艰难啊？还有就是呢，可能是失业了啊，失恋了，甚至生意失败了。今天弟兄姐妹也有很多人困苦流离，我们看见这个疫情所带来的这一些的后遗症慢慢都浮出水面上来了。疫情可以过去，但是疫情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在经济上的影响开始浮现了。前两天我去 supermarket 买菜，才发现哇，绕了一圈，哇，买不下，太贵了，为什么会那么厉害？以前不是这个价格的，为什么今天，哎呀，我就立刻想到，就是如果真的有人经济上出现问题，他们怎么办？所以困苦流离了，真的很苦恼，哎呀，究竟你买什么，对不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感觉，或许中国人比较好一点，中国人呢，总是就是呢，赚10块呢，会留下5块，我说老一拖的那一般，年轻人不会的，年轻人都是顶好的，就是赚10块，他会剩下2块，老外就不用说了，他们赚10块是花15块的 ，OK。所以对那一些老外啊，就是他们叫什么，就是paycheck to paycheck 的那一种的生活，他们真的很苦恼啊，究竟怎么样才熬下去呢？那当时耶稣对他们说，他们是困苦流离，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所看见的生活艰难的，什么失业呢，失恋呢，等等呢？弟兄姐妹啊，如果是这样想，我们就不太明白圣经了。主耶稣自己说的，什么叫做困苦流离呢？后面那一句才是最重要，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原来他们的困苦流离不是因为外面看得见的那一些的艰难，当然了，外面的艰难是事实，我们不能太过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太清高的，好像不吃人间烟火的这样说，不是的，弟兄姐妹，的确是我们也会受影响的，但是那个只是外面的那个症状。但是真正的根源在哪里呢？留意，真正的根源后面那几个字，就是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那真的没有牧人吗？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都是一般，就是以前都是牧羊的民族，所以呢，对羊牧羊人他们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啊，他们真的没有牧羊人吗？在犹太人的当中，牧羊人究竟是谁呢？当然他不是说到真正的去牧养这些羊，真正的羊的，乃是说到因为犹太人是一个有宗教信仰这个民族，所以他们那个宗教的领袖就是他们的牧羊人。可以说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祭司等等都是他们的牧羊人，不单单是新约，旧约也是。但是很可惜啊，到了他们那个时候，耶稣的时代，那一些的牧羊人是一般怎样的人呢？在旧约已经开始了，在以西结书34章，我读给你听啊，这个从1节到10节里面，他提到的一个事情啊，简单的总括的来说，他说以色列的牧人啊，只知道牧养自己，他关心的不是羊哦，他关心的不是那些老百姓。他关心的是自己，甚至有一句话就是缺肥羊的肉啊，就是呢不顾到身边的人的需要，他只顾自己吃啊，丢弃羊群等等。 那这些都是当时的实况。所以我说主耶稣在讲的时候啊，他不会只是给我们那个表面的那个症状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是个好医生，他是真正的大夫，他会把脉，就是看一看你真正的病因在哪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些的牧羊人只有宗教的外表，却没有敬虔的实际。那这些保罗都是这样说的，是不是？不单如此啊，在新约圣经耶稣的时代，马太福音23章后来说了，他说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是把难担的担子都搁在人的肩上，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动。他不想进去这个天国，因为很困难，他也不容许人进去。OK， 所以把门关了，自己不进去，也不容别人进去。这个是也是23章里面所说的。更糟糕的也是马太福音23章，他说到他这些人啊，他侵吞了寡妇的家财。所以啊，当时这个宗教的世界的光景啊，真的才有这个情况，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甚至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他也说过一句话很出名，我们相信一读你就知道了，凡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是不是？然后他下一句我们都知道了，我就使你们的安息。究竟劳苦担重担的人是指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就是他们生活艰难，哇，整天就是挑重担啊，忙得不得了，是不是呢？不是的，他哪些都说到当时的人啊，就是被宗教的一些所谓的牧羊人被混乱了，搞不清了，究竟他们想带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需要他们的带领，但是这一些的牧羊人，这一些的宗教的领袖，却好像只顾自己，不顾我们这些羊群。这个是个问题，这个牧羊人有问题，这些领袖有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也是一样，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先要怎么说呢？问责的话呢，首先要找牧师，牧师有没有做好他的本分啊？教会的领袖有没有做好他的本分啊？当然了，你不要指头只是指着牧师传道，不要指头只是指着这一些的教会的领袖，你要好好的反省，因为每逢你用指头指着对方，你不要忘记有三个指头指着你自己。 OK 啊，这个故事你也会知道。所以有一次我跟那些年轻人说的时候，他们非常聪明，立刻就十个指头都往外指，哎，都是你们错，所以十个指头都是指着牧师啊，我都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回答。那我说，哦，对，全都是牧师的错，但是你不要忘记你的手上还有很多的经脉啊，那一些的经脉都是指上你自己哦，所以不要只是责备对方。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会多看一点点，就是羊有没有责任呢？你知道当时我们说到牧羊人跟羊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总的会发现啊，羊就是呢，就是在前头走，牧羊人呢在后面就是来帮忙来赶，是不是 啊就好像就是中国人都是这样来赶羊的嘛，是不是？甚至我有一次去到秘鲁宣教的时候，在高山看见一群羊，牧羊人在哪里呢？他还有这些牧羊犬呢来帮忙，就是来追啊赶啊，就是在后面赶他们，赶他们回到自己的羊圈的里面。羊是在牧羊人的前头，但是圣经耶稣的时代却不是这样的。耶稣的时代呢，乃是牧羊人是跑在羊的前头，然后羊就跟着牧羊人来走。你可以回去看那个约翰福音第10章，说到主耶稣是大牧人的时候，好牧人的时候，他都是这样说的，他叫了羊出来，然后在前头走，然后呢羊就跟着他。那为什么我们这些做羊的会困苦流离呢？除了牧羊人有问题，原来我们有时候也有问题，因为我们没有跟着牧羊人走，都是走在牧羊人的前头。信耶稣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信了耶稣之后就把耶稣丢在后面，叫耶稣跟着我走， OK， 你跟着我走吧， OK， 我跑在前头，我有问题我来找你。那这种的信仰是有问题的。不多说了，我只是说出就是羊跟牧羊人同样有这样的责任。我们说回来，耶稣怜悯的心肠，看见这些许多的人，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怜悯他们。那我们要问，究竟当时耶稣怎样怜悯他们？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他所讲的，一个是他所做的。我们笑是他的言行啊，怜悯他们。我先讲讲这个行，我不喜欢用行为这个字，因为行为你只会看到他做了一次两次，我反而喜欢用行动这个字。主耶稣有什么的行动来显出他是一个有怜悯心肠的人的呢？单从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你看见耶稣他说有怜悯的心肠，但是他不是只是坐在一个舒服的地方，然后就是口嘴巴里面说，哎，我很怜悯你们，我看见你们很困苦流离，我就怜悯你们。不，他是用行动来表明，他首先就是用双脚来表明他是一个充满怜悯的一位的耶稣。当然他不会忘记他是神，我们都知道耶稣是神，所以第一个行动不单单是走遍各城各乡，他乃是从高天临到这个 地上来，这个是个最大的一步， OK， 他摆脱了这个就是高高 在天上的这个荣华来到这个世间，再加上来到之后他走遍各城各乡。当时在这个时候他主要还是在加利利省这个地方， OK，在各会堂里面来教训人。你知道在这个说到会堂的时候，在当时这个地方加利利的地方，根据第一世纪有一个犹太的这个历史学家 Josephus， 他就说到就是大概有240个那个大大小小的会堂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来走遍各城各乡的会堂这个是主耶稣在当时的那个工作。不单单如此，他的行动呢也包括就是医治病症， OK， 他不单单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主耶稣看到人有需要，困苦流离是表征，还有其他的表征，就是他有病有痛有需要，甚至家中有人死亡，主耶稣都知道看到，所以就动了慈心怜悯的心肠，使得他去医治许多的各样的病症。那当然我们现在从四福音里面看到耶稣医治各样病症的这个数目好像不太多，其实四福音所记载的只是极少数，还有许许多多的都没有记载下来。谁说的？圣经说的，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我们都很清楚，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是有许多没有记在这书上， OK。 二十一章二十五节约翰福音也说了，如果耶稣所行的事都一一的把它记下来写下来，约翰说了，我想所写的书这个世界也容不下了。所以耶稣他用行动来表明他有这个怜悯的心肠，他走遍各城各乡又医治那个地上的那些人。那这个是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所做的。当然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弥赛亚的宣言的当中我们都知道，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等一下会看到，就是这个弥赛亚来到这个地方，就是要给贫穷人还有被被掳的告诉他们你可以得释放了，叫瞎眼的让他们可以看见了等等。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有证明让人看见他是一个满了怜悯心肠的这一位， 也是一位弥赛亚。不单单如此哦，他不单单自己做，然后呢，他就跟他们说了啊，就是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主耶稣知道只凭他一双手一双脚，他能做的的确是有限，因为他是在肉身里面被限制，所以他就跟门徒说了，的确庄稼的很多，但是做工的人太少了，所以你们要求，你们要求那位庄稼的主打发更多的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个求就是祈求，祷告就是告诉这一位庄稼的主，求你打发更多的人出去。所以代求是一个行动。弟兄姐妹，今天你有没有为别人代求呢？我怕我们的祷告常常都会只是为自己求，自己有需要就祷告，但是别人呢？刚才刘牧师在祷告的当中，你会发现他是代求，他是为着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这个很需要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想有人为你祷告，请你先为别人祷告啊，不要为自己太多的祷告，因为别人会想起你为你祷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庄稼实在是太多了，这个工人实在太少了，这两个字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悬殊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多的意思是真的是很多，少的意思是这个字是什么的意思呢？是微不足道的那么少。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要看见哦，庄稼多，做工的人太少，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多找一些工人来收庄稼咯，是不是？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当说到求的时候，其实多讲一点点，让我们有这个放心，究竟该求什么人。当我们说求啊求啊，求人出来收庄稼，我们心中常常想到的就是那一些有恩赐的，那一些是有才干的，那一些有口才的主啊，差派他啊，对对对，这个弟兄那个姐妹去宣教啊，去传福音啊，去关心啊，因为这个弟兄那个姐妹他们说好温柔啊，就是永远想不到一个人，就是自己。就没有这个经验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到教会有需要哦，教会有这方面的需要那方面的需要，我们代求的时候常常都会想到那一些人，特殊的人，有恩赐的人。但是你发现第九章三十八节之后，耶稣叫他们，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之后呢，立刻就耶稣就差派什么十二个使徒出去了。你发现主耶稣一方面叫你祷告，但是另一方面他两手准备就已经就是安排了一个名单了。而且呢，这十二个人，头一个叫西门又叫彼得，我就是把头一个跟最后一个拿出来，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真的啪啪松堂，就是我肯定有份啊。最后那一个是特意给他一个称号，就是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因为十二个使徒他当中有两个犹大 ，OK， 也有两个西门啊，所以呢，他就说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一个就是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你没发现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西门彼得，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最出名的一个犯错是什么？就是三次不认主，是不是？他出风头是非常厉害的，什么都是抢着来说，但是呢，要出卖主呢，他也不是怎么说呢？不让犹大就是独尊，他也是出卖主，只是就是不认，没有卖他的死。所以一个是头，一个是尾，两个都是出卖耶稣的。不要以为只是犹大人，只是犹大会出卖耶稣。所以你发现出卖耶稣的我们非常认识，但是西门彼得也不见得好得去哪，但是耶稣却拣选他们。还有其他的中间的那剩下的十个 啊，都好都好不了那么多。所以我们就看见耶稣这样的人他都用，何况你跟我呢？弟兄姐妹，你跟我有没有这个资格成为一个被差派的工人之一呢？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你我都有份。所以我们第一个看见的就是耶稣借着他的行动，不单单是走遍各城各乡，他不单单就是医治那个时候有需要的人，他更祷告，叫他们就是祷告差派，就是叫那个差派装收那个打发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他自己也亲自差派人出去，这个是他的行动。然后我们来看看他的言，他说了什么，他用他的嘴巴怎么显出他是一个怜悯的主。还是三十五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主耶稣一开始的时候就走遍加利利的各城各乡，其中一个工作就是教训人，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这里提到刚才说了这个会堂啊，当然了，耶稣在整个四福音里面的记载，他不单单在会堂里面教训人，他也还在路上，还有在田间，对不对啊？在路上我们想到的不单单是他活着的时候，甚至他死而复活之后，也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也跟两个门徒用言语来帮助他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教训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之所以那么重要，所以他们就有会堂的设立。这个会堂刚才说了，在单在加利利省都有超过200个会堂啊，据说是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就是在那个地方因为没有圣殿，他们又需要一个地方来听讲圣经，听先知讲话，他们就找一个地方啊，有据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会堂的出现的。他们在会堂里面做什么？不是献祭啊，乃是来听圣经啊，听圣经，让这些拉比来诵读圣经或是讲解圣经，你什么时候有问题，对圣经有明白，你就可以随时去，不单单只是一个星期一次，你可以随时都去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宣讲天国的福音哦。天国的福音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啊，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跟施洗约翰一样，他们都说了同一句话，他说天国近了，你们都悔改。他传的福音就是那么简单，天国近了，你们都要悔改。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是做了这个工作，传天国的福音， OK， 讲神国的事。甚至他死而复活之后，你还记得使徒行传第一章，就是当他复活之后，然后呢在四十天啊，就是跟门徒相聚的时候，他也是向他们讲解神国的事。所以天国也好，神国也好，都是指着同一个东西，就是在主耶稣的嘴巴的里面常常挂着。今天我们听见福音的时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福音，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反省反省。或是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福音，我们也需要反省反省。我们怕就是我们听见的或是我们自己传的都不一定是天国的福音，都是一些所谓的福利平安的福音。你没有平安，你需要耶稣；你没有喜乐，你需要耶稣。当然不错，耶稣会给我们平安，耶稣会给我们喜乐，但是你知道你能够得着这个平安喜乐的福音，这个前设是什么？前提是什么？必须悔改。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怕着把我们传了一大半天，都是说到人的需要，说到信耶稣多好，信了耶稣你就有平安有喜乐，信了耶稣你就家宅平安，信了耶稣你就是代代都是孝顺的，信了耶稣你儿子进不了什么大学，信了耶稣你的儿子就可以进名牌的大学，信了耶稣你就生意无忧，信了耶稣你就不会被人 lay off 等等。弟兄姐妹，这些不是福音啊，搞错了，这是我们民间的迷信啊，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去拜拜拜拜拜拜，是不是按着我的需要？但是主耶稣在地上所宣讲的天国的福音不是这一类，他是把天国告诉我们，他必须告诉我们天国的主是谁，他有启示，也有就是有揭示，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是一个罪人，必须悔改。所以主耶稣也好，施洗约翰也好，他们一出来的时候就讲这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耶稣是借着这样的言啊，就是他所说的来啊，显出他怜悯的心肠。因为主耶稣是弥赛亚，他来到地上的时候，路加福音第四章说得很清楚，他说了这一句话，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他来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听到，听到什么福音啊？这个福音就是跟神悦纳人的喜年有关，天国有关，我们必须要悔改。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是带着这样的怜悯的心肠，借着他的行动，借着他的教训，就是把让人看见他怜悯的心肠。因为他深知道人外面困苦流离只是一个症状，但是那个根源乃是因为他们一直都没有悔改，因为他们不是就是跟随牧羊人的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看见，当耶稣来怜悯的时候，我们究竟用什么的态度来明白这个怜悯心肠的耶稣。不要把他跟拜拜菩萨就是并排，耶稣不是这样的怜悯，耶稣怜悯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真实的光景，就是我们就是没有牧羊人的羊一样。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看清楚，我们能够就是认识耶稣，乃是完完全全因着他的怜悯。说实话是真的，不是因为我们特别聪明，乃是因为主耶稣主动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一位有神怜悯心肠的那一位。他不单单启示他自己，他更警告我们，说出我们真实的光景。我刚才说了，我们必须先从牧师传道开始，我们这一些牧师传道的，我们必须要小心，我们究竟是不是一个称职的这些牧羊人，还是我们只是顾到自己，没有把真正的天国的福音传给他们，只是帮教会里面只是办一些的活动，叫他们去享乐一下等等。当然了，活动是需要的，但是这些的活动只是一个怎么说呢，不能说是点缀，乃是就是借着这一些来表明就是天国福音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我们自己就是教会领袖长职牧者开始，我们是不是个称职的这些牧羊人，这个是必须的。然后呢，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也必须要问，我们究竟是不是跟着牧羊人走的羊，还是自我中心，就是要主耶稣这个大牧人跟着我走。我说我们做羊的是跟着牧羊人走，你就不要立刻把牧师摆在前面。当然呢，在某种的程度来说，我们必须要顺服神在教会中设立的这个权柄、啊、当然我们做牧师的也必须要反省，如果我们不称职，人家不跟我们走也是应该的，如果跟着你走，走到那个死胡同就糟糕了。正常的情况，我们必须是跟着权柄走，还有就是跟着我们这个大牧者耶稣走。如果我们不跟着他，反而要他跟着我走的话，弟兄姐妹啊，我们也会丢乐在一个困苦流离的光景，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 不是因为别人，不是因为牧师传道不尽责，不是因为教会的领袖不尽责，当然他们也必须有反省，乃是我们怎么样呢？今天这个疫情很快就过去，教会将要重开了，刚才刘牧师跟我说，感谢神，八月就开始了，你比我们快，我们还在商量今天晚上开会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一切好像都准备好了。我常常在祷告当中跟弟兄姐妹说，外面的这个配套可以很快就是设立好啊，什么啊一些防就是保护的措施等等等等，很快。但是这些硬件可以很快，但是软件怎么样？就是你跟我的心怎么样？你跟我的心预备好了没有？我听说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说，他已经打了2针，他说我还是害怕。那究竟他的害怕是心理作用呢，还是真的很害怕？那我不会叫弟兄姐妹要分门结党，这些是打针派，这些不打针派，千万不要。我们要体恤他们，要怜悯他们，我们也必须要怜悯他们。怜悯他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究竟是牧羊人告诉他们害怕，还是他们自己害怕？你知道害怕这个字英文叫 fear， 有人把它翻成这个 fear 是什么？ false evidence appearing real， 就是以假作真，明明是假的，你把它是当真的，那你就自然害怕，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看清楚什么是真。只有主的话是真，只有主的真理是真， OK。所以我们不要把假的人家说了10遍就变成真的。弟兄姐妹，现在这个网络都是做这个工作，都是以假作真，不断的传出去，使得我们恐惧。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必须是一个把大牧人放在前头，我们跟着走，还有就是一个必须有榜样，支持就是做一个称职的教会的领袖、牧者、执事等等，让耶稣怜悯的心肠能够显在我们的当中。耶稣怜悯的心肠是非常好的，弟兄姐妹，没有他，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怜悯，不单单是叫我们脱困，而且是带我们过一个跟着牧羊人走路的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深知我们的问题，你深知到我们外面的困苦流离，乃是因为我们都常常自作主张，我们常常都没有做好我们的本分。主啊，怜悯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就是那一位被怜悯心肠推动的这一位主耶稣，也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真正的毛病在哪里，以致我们困苦流离，或许我们真的没有跟着你走，常常都是走在前头，叫耶稣跟着我走。求主怜悯我们，如果真的我们愿意接受提醒，再一次尊你为大，把你的话放在首位，愿我们都跟着你走。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